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念作人间雨，爱听秋坟鬼唱诗。这里是鲶鱼志旗下鬼话笑谈节目，我是老鱼。
我是喵喵。
您将在这里听到鲶鱼夜话中听不到的离奇诡异的民间怪谈，让人后背发凉的奇闻异事，不同职业鱼友的吊诡经历。不过不用担心，鲶鱼从来不故作玄虚，让我们一起荒腔走板，轻松幽默的说说故事。鬼话笑谈，笑谈鬼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鬼话笑谈加更期。
哦，加更了。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专题项目，可以这么说啊。
嗯，
都是长篇。咱们第一期呢是我们的老友阿斌，他的这个米师啊，忠实甘道夫的事情。
嗯，
那第二篇呢又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好奇才有烦恼的这个事情。那这个稿子呢 是给妙妙的。
嗯，
这些稿子我们都是放在最后决定啊，咱们放在鬼校里面用，大家可以到时候来鬼校这边来收听一下。
嗯，行，那今天这事儿呢就我来讲。
嗯，
这事情呢小短篇啊，就可能就两万字呗，对吧？今天是十月多少号，反正是我的受难日，好吧？我不知道分几期讲完，反正你们听的肯定是个完整的。这事儿呢，一开始我看来觉得都是些小事儿，
就生活中的事儿。
对，就还挺接地气，挺贴近日常的。但是到某个节点就不对了。
哦，到某个节点不对了，
突然就不对了，这事儿就开始，我觉得，我靠，这确实牛逼，
好，就发展起来了。
行，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啊，
没问题。
这个事情啊，是好奇才会有烦恼，他陈探那个事儿里面的小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嗯，
是小柯的表弟的发生的事情
啊，哦，好像好多事情都是围绕着咱们小柯，
对，是表弟直接跟小柯讲的。然后分享给咱们投稿人的，
哦，
啊，他表弟呢，咱们就惯例啊喊他小刘了啊。
嗯，
小刘当时是中专毕业，他没事儿做啊，临时就找了一份这个在网吧做服务员的工作。他说啊，他所在这城市呢不大，但当时的这个年代啊，这个网吧却挺豪华的，有将近300台电脑，啊，
哦，这么大，
还有配套的餐厅和水吧。
哇，就是很豪华，啊，
对对对，我觉得有点像网咖的概念，但那时候其实很早了，零几年。
嗯
啊，服务员呢加网管加上餐厅那些员工啊，得有30多号人，
这是大企业，
啊，对，就是就我说的嘛，在那个年代算是小有规模了。
嗯
啊，但是小刘啊本身工资待遇不高，好在是呢包吃住啊，省了不少成本，住的呢也是那种集体宿舍。因为咱们小刘呢是新来的，年纪呢最小，所以这一帮住宿舍的哥们都喊他小七啊，第七个。他呢被分配到这个楼下离门口最近的房间，隔壁啊就是公共的洗漱间，在隔壁呢就宿舍这整个楼长的房间。
嗯，
以后呢咱们就称老大或者楼长，啊，他们都喊他老大。
我跟你说，我就喊他老邓，
老邓。上楼梯之后呢，从左到右依次是大熊是老六，
嗯，
杰哥是老三，老马是二哥，猴子是老五。大家呢不用特意记啊，就听个大概就行，后面呢就能熟悉了。
好，
那我看到这儿就有点奇怪了，这老大到咱们小七小刘对吧？
嗯，
老四呢？
哦，就是一二三五七。
嗯，老四呢？
哎，老四呢？
啊。后来小刘说了啊，他现在住的就是之前老四的房间。老四呢在不久之前因为酒后驾驶摩托车导致车祸身亡了。
哦，
所以这老四的房间空出来没多久，这个大熊呢也就老五入职了。间隔没几天咱们小刘也入职了。现在宿舍说是排到咱们小七啊，一共6个人。
啊，就少一个人。
嗯。那先说明一下，他们这个虽然叫集体宿舍， 那整体呢是个复式型的公寓楼，所以他们六个人啊都是有各自单独房间的。
哦，那挺高级的。
对，还不错。你想那网吧规模那么大，宿舍能差吗？
我以为是那种上下铺的那种。
哎呦，不是不是，不错的，其实
特别不错了。我当年在移动还是上下铺呢，一个房间四个床。
是。然后他们工作时间一般都是白班，也就是早上9:30到晚上11点，夜班就是晚上10:30到第二天早上的10点，
倒班制。
哎，每周呢需要固定上3个白班、2个夜班、1个通班。一天休息，这样宿舍六个人刚好可以轮值结束。因为工作各自轮班不同啊，导致这个宿舍里面啊少的时候呢2个人，最多时候也就4个人在。在咱们小刘工作短短3个月内啊，除了一次就是例外停电啊，这宿舍里面从来没有一次是一整天满员的情况。再加上咱们小刘本身有点脸盲啊，就在他好不容易才把宿舍几个哥们都记熟的时候，这诡异的事情啊也就开始发生了。因为02年的时候呢还没有微信，虽然有 QQ 了，也不是那么普及，所以宿舍的值日啊、事件记录、排班什么的，基本都由这个楼长发布在进门那个小黑板上面。所有奇怪的事情啊，就是从这个小黑板最先开始的。某一天呢，刚好是咱们小刘和猴子啊下夜班，一回宿舍啊，就看到这小黑板上面写着，今天呢是小刘单独做值日，可能也就值日那行上面只有小刘一个人名字。这本身呢没有什么奇怪的，猴子看完了也挺开心的，幸灾乐祸的，嘿嘿，今天就你一个人值日，
当然没人陪你了，
你忙去吧，我才不管你呢。就回去补觉着。小刘呢自己花了大概3分钟把公共区域卫生打扫了一遍，也回去睡觉了。两人睡到下午6点左右，小刘和猴子呢陆续就起床洗漱之后，在客厅吃晚饭聊天了。不经意之间啊，回头看了一眼，这小黑板上字儿变成了今天是小刘和猴子2人值日。
哦，就原来没有，现在又多了。
哎，小刘看这就有点，是你吧，是猴子吧，对吧？你跟我逗呢。
对，不是有你吗？
对啊，是不是原本是有你名字，你给擦了，然后怕被发现又补上了？
好坏啊。
啊，说你妈真无聊。结果猴子本人一脸呆滞说，不是我改。小刘就问他，难道我俩都看错了？猴子回答说，这事儿能同时看错吗？他讨论半天呢也没结果，就想着估计是白班的这个室友回来拿东西时候顺便啊开了个玩笑，也没在意这事儿。等到晚上这两人再准备去可能上夜班了啊，小刘就临走前回头叫猴子，你别忘了关灯。等在卫生间，猴子回应了一声之后，小刘自己就先出去了。才走到楼下呢，猴子就追上来了。啊，小刘还特意问了一句，你灯关了吗？检查水电了没？猴子是回答说，我都搞定了。小刘还特意抬头看了一眼这漆黑的宿舍楼，哎，没问题，就和他呢两人呢就上班去了。今天晚上是他俩夜班，然后老马是通班，所以他们3个人啊要一起上到隔天上午。
哦，还蛮辛苦的呢。
对，通班嘛。那等交接完工作啊，这楼长也就是老大领着这大熊和杰哥就回宿舍了。结果他们3个人刚走没多久，网吧前台就呼叫小刘去接电话了，才接起来电话就被这电话那头老大给骂了一顿，你们出门不关灯的，客厅灯不关就算了，所有房间灯都开开的，还有你这浴室水龙头也不关啊，今天晚上洗澡没热水了都。
那他们刚才不是已经关了才走的吗？
对，都黑了呀。这被骂完的小刘也是一样啊，一脸懵，那啥情况啊，出门时候亲眼确认了灯都关了的，难道这猴子又犯病发癫了？作死了。小刘呢连忙去问猴子，没想到猴子也是一脸懵逼的，连忙解释道，我再无聊我也不会干这种事情啊，还故意放热水不洗澡。
对，哪怕他不关灯他也不可能就放水，就
是啊，他好像说是那种太阳能的，你把热水放光就没得洗了，大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对，
纠结了半天呢也不知道原因，第二天呢跟楼长他们当面解释了一下， 楼长也觉得这两人平时也没那么无聊，说估计啊是进贼了。
啊哈，
你们三个人啊回去时候检查一下自己房间有没有财产损失，顺便啊跟网吧老板和小区管理说一下，让大家呢多注意，这事呢也就不了了之。
那就把他当有人有陌生人进去
对
处理了。
接着呢又过了三天，这小刘和大熊啊下白班回去，因为白班特别累。小刘说在网吧工作过都知道啊，服务员夜班的话没事的情况下是可以在有空座的地方自己上机玩会儿游戏或者歇会儿的。
嗯，
但是白班这种情况是不太允许的。
啊，容易被发现。
哎，两人回去之后呢就聊了会儿天，这时候大概11:50了，大熊呢就回房间睡下了。小刘看了一会儿书，等到12:00就用座机给网吧前台打了个电话，因为他们呢要例行报备。
嗯，
报备完之后也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了。小刘刚睡下没多久，迷迷糊糊之间啊就听见有人在下楼。这其实不奇怪，集体宿舍呢都这样。这奇怪是这下楼的步伐不对劲。
怎么呢？
它不是那种一步一个台阶的声音。
两步一个台阶。
哎，还真是
啊。
你听着啊，
嗯，
就那种第一步下到一个台阶，对吧？
嗯，
第二步却落在了同一个台阶那种。
哦，
哎，半步半步挪那种，有点像老年人腿脚不利索这种。
对对 对, 对、
哎，一点点下，对啊，这个节奏很慢，大概是3到5秒才落下一步，让咱们小刘听的特别不舒服。
嗯。
正当小刘疑惑是大熊在搞什么骚操作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宿舍就他两人嘛，
嗯，
下白班的，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就像是有时候啊你下楼下到最后还剩几节台阶时候会调皮一下直接就跳到地上一样。
嗯，直接蹦下去。
哎，给小刘吓了一跳，这老年人突然年轻了是吧。
嗨，
小刘呢也没开门，就在房间里面大声喊，大熊你轻点，大晚上吵死人了。
嗯，
结果房间外是一片寂静，根本没人回应，这让小刘非常疑惑。他回想一下，这声音最后好像就停在楼梯拐角那不动，而且这会儿门外诡异的寂静非常的不正常。小刘在房间里面是疑惑了半天，并且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出门去看看的时候，突然门外又传来一声关门声音。没错，这会儿这关门声应该是宿舍大门被关上声音。
嗯，
这大熊是出去了还是有人回来了？小刘呢是实在受不了这种诡异，连忙想起身开门查看，结果手刚放到门把手上，突然一阵悸动让他停下动作。
嗯，
他说那种感觉啊就像小猫被夹住后脖一样，像什么东西突然打开自己硬气开关一样，整个人就这样呆住一动不动。
虽然我能理解他当时的这种恐惧，但他这么投稿里这么写，我觉得还挺可爱
啊。好吧，他呢就这样右手握住门把手僵住，
嗯，
在黑暗中站在自己房间里面，双眼盯着这门板一动没敢动，好像在隔着门板观察客厅一样。他怀疑或许这时啊有什么东西也在隔着门板观察自己。
哎呦，互相看呢。
那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自己左手不自觉地按下了旁边壁灯的开关，瞬间啊，这屋内灯光亮起来，小刘好像才恢复了这身体控制权一样，猛地拉开房门。屋外的客厅呢一片寂静，除了窗外路灯的光，其他也是一片黑暗。
嗯，
他呢连忙打开客厅灯，在楼下大喊了几声大熊，依然是没有回答。
大熊出去了。
哎，难道真是大熊有事跑出去了？正想着，好像是听见楼上这大熊房间里面有动静。
嗯，
小刘是直接冲上楼，一脚就踹开大熊房门，然后就看到这穿着裤衩子、戴着耳机的大熊一脸懵逼的看着自己。
嗨，
小刘一下就愣住了。大熊就连忙问：“怎么了呀？
你干啥呀？”
那小刘说：“我叫你，你没听见？我叫那么多声。”
嗯。
大熊回答道：“我在听着随身听呢，我没注意。”
我戴着耳机呢。
哎，小刘气啊，说：“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嘛走上走下，还跑出去？”
对，
大熊连忙解释道：“说没有啊，我回房间就没出去过，我刚躺下准备听两首歌就睡觉。” 这刚第二周你就冲进来了，你想干嘛？
外面的人不是大熊。
那小刘一听更急了，那怎么可能啊，我明明听到你下楼梯声音，而且什么叫你才听第二周，你上楼都二十来分钟了，你故意逗我，还没讲完，还不我字还没出口、小刘一眼就看到大熊桌上的闹钟，时间刚到12:03，他呢是瞬间就傻住了，什么情况？我刚才打完报备电话回房间睡觉，到迷迷糊糊听到声音，到站在门口心理建设那么久，冲到楼上这么长一段经历才5分钟不到，
他的时间线乱了。
连忙就问大熊，你闹钟坏了吧？大熊奇怪看了一眼闹钟说，没有啊，你到底干嘛？
对，你是疑神疑鬼的
啊。小刘连忙回头看着客厅墙上电子钟，这时候墙上电子钟时间才刚好变成了12:05，说明这个闹钟应该是没坏。
哦，也就是说确实是小刘自己对这个时间的感觉出问题了。
对，大熊又问了一遍，你他妈到底干嘛呢？
是啊，
让不让我睡觉？
打扰我听随身听啊。
小刘只好把自己从躺下听到声音一直到楼上踹开门的事情跟大熊说了一遍。大熊听完之后只是拍了拍他，说了一句啊，你肯定睡懵了，那么短时间内哪那么多事儿啊，
是
吧，是时间对不上。无论小刘怎么解释呢，他就是不信。无奈呢，小刘只好带着疑惑啊回房睡觉。之后呢是一夜无事，但第二天上班时候被告知，由于昨天晚上你们宿舍没有做例行报备，罚你50块钱。小刘说，我不是报备了吗？
对啊，不是报备了吗？
难道真是自己睡懵
在睡眠中报备的？
那之后宿舍几个人都各自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啊，这小黑板上的粉笔字本来好好的，但过了一夜之后啊，就像是被雨水淋过一样，留下来了一些字的痕迹。
哦，
要么就是下白班回宿舍人发现这客厅桌子上会有几根排列的特别整齐的长头发。要么就是发现这阳台门啊总是莫名其妙的会打开。其实到这边啊，大家虽然疑惑，但是都没有怀疑过这房间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直到这下面发生的一件事才让他们觉得这房间是真的不对劲，
要开始了。
那天呢是小刘啊，咱们小刘、老马还有楼长啊，三个人下夜班回宿舍。之前咱们说了，这宿舍是复合型的公寓楼，1到4楼呢是正常楼层，5到8楼是跃层房。小刘他们宿舍啊就在5楼。因为大楼的1到4层出租给了一个酒店做钟点房，所以他们下班回去啊就只被允许走着侧面的安全楼梯。
哦，
别打扰人家用户客户。这天下班呢，他们一路走到楼下，因为提前报备过啊，加上天气太热了，这三个人呢就没有立刻上楼，拎了几瓶啤酒啊就这样坐在楼下聊天乘凉了。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凌晨1点钟，他们正打算结束的时候，老马就提醒小刘和楼长看这个楼梯间。
看啥呢？
看过去啊，发现这楼梯间的声控电灯随着有人下楼正逐层的往下亮起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小刘就笑老马大惊小怪
了。哦，就是小刘说的是吧？
啊，小刘说的。
我以为是你说的。你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小刘，
那确实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时候楼长就提醒啊，你注意看。小刘赶紧又闭嘴，就看向那楼梯间，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看过去的时候啊，这楼梯间的声控灯刚在6楼熄灭，接下来应该是5楼亮起来，对吧？有人下去了嘛。但这次熄灭之后再亮起来却还是6楼。等6楼灯再次熄灭，又过了10几20秒，这5楼的灯才突然亮了起来。
哦，懂了。
这就有点怪啊，
就好像这人没有在楼梯间走，他直接是到了有灯的那一层瞬移过去一样。
我是觉得他走的太慢了。
我不是觉得他走路在楼梯间的话可能楼上楼下都会亮。然后如果啪瞬移过去，对吧，不就导致下面就直接亮，上面就灭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没有想到像你这么离谱啊。他们是觉得这人下楼有点慢了， 说你一正常人下楼怎么会在一层停留超过30秒呢？因为这声控灯基本上是15秒左右灭一次，对吧？你就算走再慢，你在黑暗中停留个十几秒才走下一层。三个人此时呢是一句话没说，就看着这灯以一种在每层都要亮起熄灭两次的频率一直到了二楼。当二楼的灯熄灭两次之后，小刘他们都不约而同站起来了，就死死盯着这楼梯间大门，想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下个楼梯搞这么多戏，搞这么多幺蛾子。可等了几分钟，大家期待的这一楼楼灯却没有亮起来。就好像这人慢吞吞的下到二楼突然就消失一样，
回家了呗，住二楼
啊，也有可能啊。
嗯，
但他们这会儿就觉得有点奇怪，并感觉到一丝凉意。老马这时候开口就问啊，这一楼灯是不是故障？小刘和楼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呢，楼长才慢悠悠说，走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上班呢。说完啊，也不等两人，他自己呢就提前走了。小刘和老马对视了一眼，赶紧跟上去。没走两步，就听见有人像用力砸墙一样，哐的一声，楼梯间的声控灯啊，瞬间从二楼亮到了顶楼。
这不跟大熊那天晚上一样吗？
啊，但奇怪的是啊，一楼的灯此时依然没有亮。三人呢是呆在原地了。老马又说啊，不会是一楼灯是坏的，刚才是有人走出来，咱们没看见吧？
跟我想的一样。
哎。那还没接话，这楼梯间所有灯突然瞬间又同时熄灭了。就在第五层，也就是咱们小刘他们宿舍所在楼层，哎，还亮着，就那一层亮着。楼长这时候大喊了一声走，就冲到楼梯间里面了。剩下两个人呢也是傻了半秒，也跟上了。
楼长估计知道点事儿
啊，结果楼长啊才跨上一楼的第一阶楼梯，这一楼的灯就亮着，
没坏。
哎，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啊。楼长好像稍微顿了一下，就招呼其他人赶紧跟上来。三个人呢疯了一样往楼上冲，二楼三楼四楼，这楼层灯逐层亮起。到四楼拐角前啊，他们余光都已经注意到五楼的灯了，结果就在前面楼长一转弯可以看到五楼楼标瞬间，这五楼灯当着他们的面灭，
人到了反而灭。
哎，楼长本人在前面嘛，一下愣在原地了。小刘和老马连忙跟上了，只能看见一片黑暗。直到老马又叫了一声，这五楼灯好像又感应到了，才重新恢复光明。
啊，感应灯嘛。
小刘推了一下楼长，说：“怎么了？
咋了？”
楼长没回答，就杵在原地一动不动，明显感觉楼长的身体啊，此时有种僵直感。这时候老马也拍了拍楼长说，走啊，你看啥呢？
肯定有事儿。
那楼长给拍了两下才回过神来，招呼咱们小刘两个人赶紧回宿舍，进去、
啊、也不解释。
哎，结果回宿舍才发现啊，这客厅灯坏了，怎么开都不亮。楼长交代说啊，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值日了，赶紧收拾一下，哎，洗漱一下，回自己房间睡觉吧。本来以为这事儿就到这儿了，大概是当天晚上凌晨3点左右，这小刘被一股尿意憋醒，就出门上厕所去了。一开门啊，就看到楼长背对着自己，正在客厅看电视。小刘也挺奇怪啊，他有这习惯吗？就问啊，老大，睡不着啊？大半夜看电视。楼长坐那儿呢，也没回头，就回答了一声，
哦。
小刘瞟了一眼电视内容，正放着一些戏曲类的节目，不知道是什么戏啊。
哎，木莲救母嘛。
这会儿呢他还好笑啊，这楼长年纪不算大，爱好不算小啊，也没管啊，就自顾自的摸黑上楼方便着。解决完毕一开门，就看到楼长这会儿已经站到厕所门口了，给小刘吓一跳，就连忙问，老大你搞毛啊，大半夜故意吓我。楼长用奇怪眼神看了眼小刘，说，我起来上厕所。对了，你小子大半夜看什么电视还不开声音啊？还有你刚才跟谁讲话？
哎呦，真的是那……
啊，小刘一听就傻了。什么呀，不你看电视的吗？刚才我出房间不还和你打招呼了？
那果然是看木莲救母。
楼长也愣了一下，说， 我一直在房间里睡不着，我听你讲话和上楼梯声音，我才准备出来也上个厕所呢。你跟谁说话呢？小刘一听也估计是明白了，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不是楼长的话是谁呀？
嗯，
还在疑惑的时候，这老马也开门出来了。
有，
老马一看到这楼长在厕所门口，就疑问：“老大，你怎么还在啊？”“
不是，你们三人都在，
家里没事了。”“
嗯，
啊，这楼长还奇怪，我家里有什么事儿？你睡迷糊了是吧？”老马说：“不是，你梦游了。你刚才敲门跟我说。”你家里有事儿，让我明天上班帮你请个一周假。这楼长明显身体震了一下，然后慢吞吞说了一句：“哦，那没事儿，可能是我睡迷糊了。”
楼长果然是知道点事儿。
嗯，说完呢，招呼了一声，就自顾自下楼回房间去了。小刘和老马此时呢是对视了一眼，觉得不太对劲，赶紧就跟上了。
嗯，
一直到了楼长房间。楼长呢给两人让进房间之后一句话没说，转身就反锁住房门，也不吱声，就默默在那猛抽烟。
嗯，
小刘和老马呢等了半天也有点担心了，就问啊：“老大，你怎么了？
你咋了呀？”
嗯，楼长好像依然没听见一样，也不理他们，直到吸完一整支烟啊，犯烟瘾了，才悠悠地说道：“你们信我吗？”
哦，你们相信光吗？
啊，这样，其余两人肯定也点头表示相信嘛，
嗯，
老大嘛，有什么不信的？结果楼长接着就问道：“那如果说你俩今晚回房间之后，一直到咱们三个人在厕所门口聚到一起之前，看到的那个人都不是我，你们信吗？”
哎呦喂，我脸发麻了。
这咱们小刘和老马又互相看了一眼啊。看到对方眼中都是有点不可置信样子，楼长呢也不等回答，就告诉了他俩另一个怪事。
嗯，
今天上楼的时候，我不是快你们两三步跑最前面吗？结果刚跑到四楼到五楼转角的时候，当时五楼灯不是突然灭了？
对，
就在我刚转身看到灯光熄灭的瞬间，我看到三个人影就这样站在楼梯间里面。随着这灯光熄灭啊，这三个人影瞬间也就消失了。
哎呦，
楼长形容啊，虽然只有那一瞬间，但他确实真真切切的看清楚那三个人样子。
嗯，
是年长的一男一女，看着像两口子，还有另外一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关键是啊，他自己居然认出了这个小伙子。
嗯，
老马在旁边听完，连忙就问啊。你认识的不会是？楼长打断回答说：“没错，是老四。”
嗯，老四不是因为事故故去了吗？
所以他看见
了。哦，所以他看见这三个人就不是？
那暂时不知道，好吧。
嗯，
小刘在旁边听完已经被吓死了，就跟你疑问一样啊，连忙就问：“你们说那老四不是已经？”
对啊，
对吧？
嗯，
见鬼了我们。楼长这时候呢也没回答他问题，一直捂着头，这下连旁边老马也不好了，跟着在旁边不停的抽烟。就这样呢，小刘和老马也没回自己房间，就计划着在楼长房间里面一直待到第二天天亮。
嗯，
心里想着这三个男人待一起起码不会有什么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吧。
是，
结果还是咱们小刘太年轻了，
想多了。
因为本身呢大人宿舍空间不算大，都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桌的标准配置，他们三个人呢只好挤坐在床上就不停的吸烟。
嗯，
缓解。天呢很热，在房间里面憋得很难受，但他们又不敢开门，就只能这样煎熬着等着天亮。大概是到清晨吧，五点钟左右，这楼上传来阳台的门突然被打开的声音，紧接着小刘就听到一个熟悉的脚步声。没错，就是自己前段时间听到那个走一步停一步脚步声。
大熊回来了。
啊，这大熊是风评被害 啊
假大熊。
那小刘连忙就向另外两个人投去着询问的目光。他们两人也用肯定的眼神告诉他。 啊，我们也听到了
啊，不是他的错觉。
接下来就听这脚步声一步一步的，算是拖到了这个猴子的房间门口。
嗯，
最后只听到这房门被打开和关闭的声音，然后一切就恢复安静了。小刘就小声问楼长，不会进贼了吧？
啊，
还没等楼长回答，这客厅的座机电话突然响起来，给这三个人吓了一大跳。一般呢，夜间座机呢是不会响的，如果半夜响，肯定是这网吧里面出了什么状况，
那、啊、要重启。
正常楼长在的话，都是他去接电话，然后安排工作之类的。
嗯，
但今天这电话响了，楼长是一句话没说，看这样子也没打算去接了，
不敢去接
啊。啊，对啊，小刘他们自然也不敢动，就任由那电话在那响了得有一分来钟。还没松口气啊，这座机电话又响起来了。听着那烦躁声音，小刘是忍不了了，
嗯，
准备着出门去接，没想到楼长一把把他拉住，力气之大，直接把他手腕掐得有生疼。楼长在那咬着牙低声说，别去
啊，老四在哪儿？
小刘还没弄清楚什么意思啊，这时候三个人同时听到了嘟的一声，是这座机电话被人按下了免提键的声音。
嗯，
有人接了，紧接着呢就听到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好像是网吧前台声音，喂，是某楼长吗？对吧，打扰了，这网吧里面有人打架闹事了，我们有好几个当班的都被打伤了，现在去医院了，你们宿舍的能来支援一下吗？
那就正常的这个工作安排。
哎，说完这句话也没听见任何答复，就听见电话里面那边前台自顾自的在回答，啊，那好，谢谢楼长，你们四个一起来是吧？好，
就等于说他其实这边根本就没回话，
没人理，
因为你按免提的话，你回话咱们这儿肯定是能，就楼长他们那边肯定是能听到的嘛。
对，没人理他，没人按着免提键，
但电话那头是听到
啊。讲完这一段呢，电话也就挂了，接着就听到了三声嘟嘟嘟的声音，也就是断了，对吧、
嗯、
然后又听到了一声嘟的声音，是这免提键被关的声音。
嗯，
整个过程跟你讲的一样，就好像是有人在接听回复电话一样。小刘他们三个人好像当时要被吓死了，紧接着客厅里面又响起那个奇怪脚步声，一步一挪的走向他们所在的房。
看不见的楼长，
这三个大汉都紧贴到墙上，然后就听见这东西这玩意儿开始敲房门了。
嗯，
敲一下停顿一到五秒，然后突然又敲一下，没有任何节奏也没有频率，每敲一下小刘他们心脏都要剧烈跳一下，一直敲了十多下，这楼长是受不了了一样，突然站起来大叫，你妈是谁，大半夜敲什么敲，紧接着骂了一堆脏话，一直到楼长骂完啊，这门外都没有一点声音。小刘和老马刚松一口气，这门外声音好像是被骂急了一样，一下从敲门变成砸门，开始疯狂砸。
我就知道，
就感觉那单薄的房门随时要被砸开一样。三个人吓得连忙搬过来衣柜和书桌抵住房门，但这门外砸门动作好像没有停下来打算。而且明显感觉声音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快。但这还没有结束，这时候客厅电话又响起来了，而且不是那种正常的就是嘟嘟嘟的响，
嗯，
是一直在没有停歇的嘟这样。
哦，
电话里紧接着楼上又传来那种诡异的一步一挪脚步声，不过这次呢也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啊、频率很快，之前可以形容成一个腿脚不太利索的人在走路那样一步一拖的，
嗯，
现在就是刘翔在跨栏那种。
哦，恢复了，
这何止是恢复了，这是觉醒了。
是是，
跟着呢，阳台那边铁门那边也传来一阵砰的关门声，又叽叽呀呀的打开，然后又砰的一声重重的关上，
这东西在戏弄他们，
乱死了这个屋子里面。这种情况下啊，最先崩溃的居然是年长一点的龙马。
嗯，
这哥们儿大喊了一声，我受不了了，就打开窗户准备从五楼往下跳
啊。
这楼长是眼疾手快，一下子把老马死死摁在地上，拼命的就喊冷静冷静，他妈冷冷静点儿。楼长呢就救老马，就剩下咱们小刘一个人独自堵门了。
堵不住了，哎呀，
这时候就感觉砸门动作已经快变成撞门了。小刘缩在桌子下面，背靠着衣柜，双眼闭着，双手堵着耳朵，双脚呢死死抵着地面。
嗯，
这时候房间的灯突然又灭了，老马好像更剧烈的挣扎起来，眼看着楼长就要压不住他的时候，这个瞬间啊，小刘此时脑海里只有一句话，这下完了，
完犊子了。
那就在这混乱间啊，只听到啪的一声，哎，这个小刘熟悉啊，是客厅灯的开关声。
嗯，
随着这灯光从门缝照进来，瞬间所有声音和诡异都消失了。
嗯，
紧接着就听到猴子的声音，老大老大，你们在吗？小刘用颤抖的声音问了一句，谁呀？猴子好像是听到回答，连忙就向楼长房间跑过来，推门就要进来，可这门被反锁又被堵上家具了，他当然打不开了，只好在外面拍门就喊，老大你们都在吗？赶紧出来，老板生气了，打座机你们不接，让我来喊你们，赶紧出来去网吧支援工作去。
哦，
这时候老马好像也恢复了，三个人连忙就搬开堵门家具，开门一看啊，果然是猴子。
嗯，
猴子看这个情况还奇怪，你们三个人在一个房间捣鼓啥呢？
对啊，
小刘连忙就问他，你开门之前有听到什么声音吗？猴子说没啊，怎么了呀？
房间里面都要蹦迪了，你没听见？
是啊，都乱成那样了
啊。
还没等小刘回答，楼长就在旁边抢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老马小七，咱们先去支援，先去网吧去。
嗯，
今晚上啊，晚点再说。拉着两人呢就赶紧出门了。出门瞬间呢，小刘瞄了一眼客厅电子钟，正好是凌晨4:44。
哦，
那赶到网吧现场果然是一片混乱，地上还有血渍，电脑呢也被砸坏了好多。几个人啊在老板责骂声中加入了这个残局收拾，一连埋头苦干了好几个小时，都要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期间呢，楼长分别单独找了咱们的小刘和老马，说我会联系宿舍其他人的，一会儿这边工作结束啊，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要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嗯，
可是又打扫卫生，又忙着这拆坏桌子电脑，然后又安新的桌子电脑，一忙起来大家都没有注意时间，等小刘反应过来的时候早就过了交班的时间了，这才发现啊，这猴子和大熊两个人已经下班回宿舍休息了。结果就是这个疏忽啊，导致这夜班回去的两人又有了另一场离奇诡异的事情。
哦，
是的，那这一期呢就到这边，还有一半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半部分。
你留扣子是吧？
我跟你讲，下半部分才他妈离谱，然后我跟你讲，
哦，才是重点
啊。
其实这一部分我已经觉得这个事情所有的都发生在正常的背后的事情，
这部分其实有一半都是介绍人物和他们的环境嘛。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事情开始变得离谱，
慢慢带入进来了。
下半部分上来就给你一棒子，
给我猛击是吧？
是是是，
行，那我们跟我一样啊，咱们期待这个喵喵的下半部分的到来。那这一期暂时到这儿。
OK，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